乌岩统军想跑，却发现逃跑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首先得躲避李逵运来的那些雷车，同时还得躲避空中飞舞的石子。疯狂的石头张青痊愈了，这次来辽军大营就是讨债的。张青采用的是群发石子，拿起石子就往空中乱打。乌岩统军身后的副将不是脑袋起了包，就是脸上毁了容，在张青的石头轰炸下基本没有战斗力了，想逃走只能靠乌岩统军自己单打独斗。梁山人马打仗从来不讲究战场规矩，他们的规矩是没有规矩打死再说。先是花荣冲着乌岩统军背后射了一箭，射在护心镜上，让乌岩统军心脏骤停了几秒。乌岩统军的心脏刚恢复工作，大刀关胜冲了过来，上手就是一刀。乌岩统军的三层盔甲被砍破了两层，关胜再接再厉，再砍一刀，这一刀居然被乌岩统军躲了过去。两人正斗得欢畅，花荣又射出一箭，射中了乌岩统军的耳朵，穿透了头盔。这一下头盔彻底固定住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张青又飞过来一颗石头打在乌岩统军的脸上，乌岩统军没有战斗力了，趴在马上拖着兵器跑。关胜追上，一刀将其砍下马，张青再上来补一枪，花荣偷空把马抢了，三人总算联手把乌岩统军给搞死了。不容易啊，整个过程就应了马大帅里范德彪的台词儿，太不讲究了，不按套路打。其他各路人马都有收获，卢俊义的突击部队突破了中军大营，只可惜让辽国皇帝跑了。卢俊义心里充满了遗憾，哎，我与我追求的幸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大家一起努力，20万辽兵彻底报销了。宋江鸣金收兵，一盘点，本方将领一个没少，对方将领抓了一堆，上至上将，下至小兵，辽国所有军衔的官兵都抓齐了，让宋江顺便学习了一下辽国的军衔知识。摆在辽国皇帝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投降，另外一条还是投降。辽国皇帝和手下的残兵败将一合计，按照经济学原理，还是投降的成本最低，那就投降吧。辽国都城燕京竖起了降旗，这倒给宋江出了个难题，怎么办呢？是接受投降，还是痛打落水狗呢？哎，还是请示上级吧。梁山征辽写到这里，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，因为本身就是虚构的，是知识分子书生救国的一种方式。北宋对辽从来没有如此大胜，即使在初期取得过阶段性胜利，也都是惨胜，基本是毙敌1000，自损800。即便在北宋末期，即使辽国濒临亡国，北宋军队依然在辽军面前讨不到便宜。北宋的病根从赵匡胤时期就种下了，杯酒释兵权，解除了武将夺权的威胁，叠屋架床的管理方式则让北宋的军事内重外轻，对外只能处于防御，再也无法主动进攻。赵匡胤曾说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但遗憾的是，他的子孙在他的祖制下只能与狼共舞，与虎同眠。